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一次节目当中，美珍都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在麦克风之前呢，和你一块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汪淑传道吗？在上个礼拜当中，我们分享到汪淑传道他从一个杰出的广告企划人到成为传道人，这中间的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就是在他28岁婚后一年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罹患了全身性红斑性狼疮这样一个疾病，而当时经过医生的诊断都不是非常乐观的，甚至于在整个疗病的过程当中带给汪淑传道极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在他要找到生命出路的同时，也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苦在他的心中。即或是这样，当然在上个礼拜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分享到他的先生是极度支持他，甚至就是持守一生的承诺来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生命的问题仍然需要找到出路。在这个时候，上帝借着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向他们传福音，以至于开始了这条信仰的道路。接受耶稣之后，是不是身体上的疾病就马上痊愈了呢？事实上没有啊。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邀请汪淑传道继续来谈一谈，在信主之后的他怎么样去面对另外一个他要面对的难处。我们知道一个罹患全身性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呢，单就怀孕来说，他要面临的压力有很大，他必须面临妊娠毒血症以及早产儿的威胁，而且万一发生遗传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因此要怀孕这件事情对汪淑传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甚至是他不敢碰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跟丈夫结婚6年多的时间当中，面对这样一个需要可是又不敢碰的问题，他们怎么样来靠着上帝找到一个很好的祝福呢？上帝果真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了，但是在过程当中究竟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去经历，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汪淑传道的分享来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故事，你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生命，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那位全能的父手中呢？另外呢，我们今天要在这样一个园地当中来听听一个原本是一个杰出的广告企划人，为什么今天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传道人的他，究竟在这样一个侍奉当中，他经历了什么样一个甘苦的一个过程呢？也希望透过他的生命和你来聊一聊。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阿爸父》。诗歌之后，我们就一块分享汪淑传道的生命故事。
求你来救我。
在这首好听的诗歌《阿巴父》之后，我们就一块儿拉开今天故事的序幕。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邀请到汪淑传道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啊。汪淑传道目前和他的丈夫白启仲传道一起在万华的信心圣经万华教会开拓教会。那我们也盼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如何蒙召成为传道人，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面来帮助更多需要耶稣的人。汪传道你好。
哎，你好美珍，我们又见面了。
对，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的邀请你来到录音室和听众朋友分享你的故事啊。在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您自己在罹患全身性红斑性狼疮这件事情上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我想那是非常感人的。当然也感谢神在人的尽头的时候神的手伸向你，以至于今天你很健康的活着，当然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恩典。
对，
我们也知道说在两年前的时候你已经停下一切药物，
是
已经完全没有这样子一个症状在你身上造成你很大的困扰，而且今天可以全时间毫无后顾之忧的来服侍上帝。
是，
当然也不一样的是原本的两口人变成三口人了，那这个新生儿的来到这个家庭又有一段不一样的历程要和我们分享，对不对？
对，
我们知道在结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罹患了全身性红斑狼疮这样子一个疾病之后，你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一直都会很恐惧，因为有很多的担忧在里面，也会害怕甚至不敢碰这个问题。那谈一谈在这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跟你的先生怎么样去面对每一次想到要有孩子这件事情上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然后今天这个孩子的降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好，我非常喜欢谈我们儿子，因为我们的儿子在我们的经历都觉得那是神迹哦。我们的儿子是在我们结婚七年之后才生出来，那我们都常常开玩笑那是我们的七年之痒，那这个痒没有病之边，但是我的儿子不晓得，我们以前常在分享的时候都说啊，这是我们的七年之痒，那我们儿子后来自我介绍都会说我是我爸爸妈妈的七年之痒。那然后所以在座的人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有病之边的那个痒是俗话七年之痒发生一些婚姻的变局然后结出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儿子的的确确是我们结婚七年之后，但是这七年之后的这个整个的历程，我想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信主。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其实按着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会发现这个病进入这么大的痛苦的起因就是因为我怀孕造成身体很大的变化，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或者其他因素不晓得，但是我觉得那个生小孩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有很大的恐惧，因为我也一直觉得我不一定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既然自己体质不好生出来的种可能不见得好，所以我跟我先生我们几乎都有一个默契，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小孩，可是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在教会长看到那么多小孩，我们可以把别人的小孩当自己的小孩啊，或者是去领养小孩啊，但是说真的我的公公也很爱我们，他曾经有过一次他觉得我们既然这么久都没有小孩不如领养个孩子，那本省人有个习俗嘛，就是说不定养了别人的孩子养得健康就会生出自己的孩子来，但是当我第一次接受到别人认为我生不出孩子的时候我不能接受，我觉得我在爱心上面碰到很大的挑战，我自己问我自己我真的能够去爱别人的孩子吗？我虽然是已经信了耶稣了，耶稣有那么大的爱来爱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仍然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爱不是自己的孩子。我问主说，主啊，我真的生不出自己的孩子吗？我真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吗？我觉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这个真的要经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圣经里面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我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可以有小孩，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害怕的，当然我们还是避孕咯，我根本就不敢要有，因为即使有了万一他遗传怎么办， 我自己觉得像我这样的生命，我自己觉得我算坚强的，可是我都没有办法打倒这个病，所以我很怀疑我的儿子或者女儿生出来以后，万一他也有这个病，那他怎么面对？所以我想到，我就觉得只有四个字，敬谢不敏。其实我先生也很体恤我，因为他在我们第一次面对我们的第一胎没有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哦，不一定会陪我一辈子，但是老婆是一个伴，我多希望这个伴你可以陪我一生。所以如果要他选择，他告诉我说我会选择老婆，我们没有小孩没有关系，但我相信这是他的安慰的话。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就很棒，有很多弟兄姊妹关心我们。前次我就有谈到有好几对都是医生夫妇，他们也很关心我们。那没有一个医生敢保证你生出了孩子绝对没问题的，他们可能会保留的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要的是准确的答案，因为铤而走险的是我啊。所以后来是几个姐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感动他们要为我们的产业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对于儿女认为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是托管而已。所以既然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呢，那我自己身体又不好，我如果是一个管家，那上帝又很清楚的知道我很多限制嘛，那他应该会给我一个我管得了的啊。所以我的心有一点点打开，但是我要保证，我真的要那个保证。那有两个姐妹不断的跟我们讲，她在晨祷的时候也为我们祷告，有两次都是神这样的感动。之后呢，我们那时候教会有一个传道学生，好，那他非常爱我们夫妇，带着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因为我们刚信主嘛，可是我们实在是很火热想知道真理，所以他带着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齐仲啊，你们怎么没有为你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不敢讲，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信心不够嘛，可是我们实际上实在是觉得说看上帝要不要给啊，如果上帝要给的话，这个是标准答案，对不对？上帝如果要给的话，那我们也愿意啊。他说但是你们要祷告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那祷告就是去求来的嘛，可是上帝如果没有给呢，我这样硬求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你可以求啊，你可以求。可是坦白说那个恐惧太大了，不敢面对，尤其是我过去的生命的历程其实都是苦境。那我也觉得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将来不能跟社会竞争的话，何必要来，可能是一个麻烦。我很胆怯的，我很害怕这一连串会发生的事情。那后来就是有个医生，有一年我不记得哪一年了哈，但是在有怀孕的前一年吧，我就是又再一次的带状疱疹住院。那住院的时候刚好是过新年，所有的人都搬离开医院了，那可能住院医师他就觉得这个床位的人，因为我要打抗生素要打七天，我根本就不能够离开医院病床。那然后他就来跟我聊，哎呀，我看你的这个病史哈，有五年的时间你都状况很好啊，有两年的时间你已经状况很不错了，虽然你以前很大的波荡哦，我们这个病有所谓的急性期跟结缓期，其实所谓的发病就是在一般人可以看得到它症状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急性发病期，平常你在吃药别人看你也可以正常生活，那就是结缓期。我们这个病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一生结缓期拉长，就让你不要成为那个急性状态，在别人眼中就是你好了，可是对我们有这个病的人来说，我们的要求更高，那个高到就是最好不要吃药，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你症状没有很明显，那个就是好了。所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要求很高的。可是这个医生就跟我说其实你现在吃的类固醇一天只有四颗以内啊，其实那时候我好像已经吃到两颗半了一天。那他就说四颗以内哦，人的身体是会正常代谢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医生是基督徒医生， 我后来觉得很感恩，原来上帝要给我们这个产业，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天使来告诉我们。后来我就觉得，诶，从医生这里来给了我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就是诶，你的药可以代谢，不会影响到孩子。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那遗传怎么办？谁都不能给我保证。就在那一年，我们的传道人他刚好在七年的一个安息年，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个安息年，那他要到加拿大有一年的休息，要去加拿大之前最后一次的主日讲道，他跟我们分享信息，主要呢他是希望我们在他离开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在信心跟忍耐里面不断的增长。所以他就讲了一个信息，在旧约撒母耳记里面哈拿怀孕的这件事情，那他要我们念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蛮长的哦。可是到最后呢，我觉得我念到之后，我就很清楚觉得这会儿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了，是一个传道人。他几乎那个讲道是对我讲的，他特别谈到了一件事情，是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他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二十节那里。那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很宝贵，因为我在思考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事情，坦白讲我很担心生女儿怎么办。为什么？因为女儿的遗传率比较高。好，那另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能免俗的，我是中国人，那如果我今天，而且其实我是长媳，我是大媳妇，如果我今天能够生儿子，最好跟家族有交代是比较好。所以对我个人，只要出于自己都可以都爱，但是因为有隐忧，那所以我后来就摆在心里，我的祷告也不清楚，因为其实是惧怕的。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哦，很清楚让我看到日子满足就生出儿子来。因为红斑狼疮有很多，我们有一些病友在怀孕的时候待到七八个月就要赶快把孩子生出来。为什么？因为已经开始妊娠变化了。好，有一些只要血压过高或者开始有尿蛋白过多的这种状况，特别是血压高的时候，医生就会考虑说孩子差不多成熟赶快出来。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在母腹里面没有待足的时间，所以比较容易就是早产儿。那这样的早产儿其实常常是手术产生的，而不是因为他孩子要早一点出来。那所以那时候我在想，那如果早产儿我又不一定能照顾，哇，我想很多，妊娠毒血症啊，早产儿啊。这一段经文真的很清楚告诉我，日子满足就生出儿子，我就觉得主啊，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所谓的，我要那个确据，我要那个保证。那今天我突然感觉到上帝都给你保证，你还怕什么？但是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信心就这么小，我们还是避孕的。所以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最后我们也是意外的收获，避也避不掉，因为上帝要给我们。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啦。那我们的儿子在怀孕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超出过去所有的生活里面的喜乐，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然后就挺着肚子啊，然后就是进进出出啊。那时候有工作嘛，哈，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其实是非常的忙，但是别人就看我们就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孕妇。因为有很多是属于生意场上的人，也不知道你以前有这个病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有一种满足的喜乐从里面出来，然后一直忙哦，忙到都已经预产期的三天，前三天最后一次那个门诊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门诊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但是最后一个月哦，大概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了。然后最后一次，这已经预产期前三天，医生就说不行不行，你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哦，一定要赶快住院。可是那天没有床位，所以后来就第二天，诶，我觉得第二天早上好像突然之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紧张啊，就觉得好像有出血，我就把我先生摇醒，我说快点快点，我们赶快到医院去。其实医院还没通知床位，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真的很紧张，这样真的是我太紧张。后来就到医院去，果真有一个护士就说，诶，已经有床位了，我就进去，就这样又待了一天，就待了一天没有动静。我真的看到旁边哦，有人要安胎，好辛苦哦。可是我就剩最后两天了，然后我还是快快乐乐这样子进进出出。后来医生就跟我先生说，你要给他买一个那个催生的那个药，可以放24小时，也不打针哈，因为他怕我体质的问题，就是塞像塞剂一样放进去，然后24小时后孩子可能会自动生出来，他算好时间塞进去，再过24小时就会是预产期当天出来。结果很奇妙的就是那个夜里面。护士有说差不多要塞剂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去买了，然后冰起来。可是那个夜里面啊，我就跟我先生，他们是准备第二天早上8点要塞剂的，那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好像今天晚上会生哦。结果他说不可能呐、啊，反正这个也是一段的经历。后来那个护士就说你是第一胎不可能，可是我先生就跟他说他是红斑性狼疮哦。然后他说哦，那这样子特别款待，赶快弄个轮椅就让推进去哦。然后我觉得上了那个就是检查，就是整个的那个胎音的时候啊，什么一切都很正常，反而是子宫收缩的部分，医生问我说你都不痛吗？我说不痛啊，我不晓得你指的什么痛，当然有点微痛。他说你已经快生嘞，你还不痛吗？我说不痛哎。他说赶快去待产室吧。然后就在进待产室，有一段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待产室的时候，我先生就问我，哎，命名大师啊，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以前我在广告很多商品都命名，包括一池灵哦，就这样命出来，所以他会觉得说，哎，你应该是命名大师。他说命名大师。那个产品快出来了，赶快命名吧。我就跟他说产品没见到，没办法命名。后来我就说那这样好了，命名总要有方向嘛。他命名的方向就是，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什么经文啊，然后我说压伤芦苇不折断，江蚕的灯火不熄灭。他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不折里面，我觉得我们都有病，所以我希望的孩子将来就不折好了。可是糟了，我们的姓是白，你知道吗？他如果叫白不折，不是就折了吗？不行。后来他就说，那人家那个历史里面也有去病啊，霍去病啊，辛弃疾啊，他们的姓啊比我们白是好多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啊，不行不行，这样绝对不能拿孩子的名字开玩笑。当然后来就出生，那生就是那一天出生的时候很奇妙，上帝是顾念我心思意念，因为我那时候在想。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能有女医生多好。可是我的医生是高危险群产妇，在荣总很有名的医生，他是男的，不可能改变。但是没有想到连这一点心思意念上帝都看过。我们那天晚上就这样子折腾，然后命名，然后其实也经过祷告，然后也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有几度他就很认真哦，先生很紧张啊。然后在怀孕在待产的时候，后来他就觉得为什么没声音，睡着了，原来我还打呼了。然后他呢，他就说，哎，你怎么这样就睡着，好，他就睡。结果他要睡的时候，我说，哎，不行，我腰又好酸了、啊、又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产经历其实是很有趣，我们感觉到神好像就在我们旁边一样。然后最奇妙的是7:50我的孩子出生，8点要交班，7:50给我接生的医生是个女医生，我不认识她。然后我在恢复室里面醒来的时候已经9点多要交班了，本来8点就是准备要塞剂。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上帝很奇妙，连我的儿子那个时候到的日子满足就生出儿子来的那种，两个几乎就在这上面完全应验。但是我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有先天性的闭锁的开放性动脉导管，我们也很紧张。但是我还记得我从恢复室出来，然后开始能够看 baby 的时候，我去看为什么没有我家的 baby 呢？我很紧张。那旁边我就听到人家说，诶，那个保温箱里面怎么有个大 baby 啊？我那时候有一个念头，我觉得那难道我的 baby 在里面吗？然后里面有个护士就按铃叫我进去， 其实我那时候好紧张，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我心里在想说终于要揭晓，难道你要告诉我你孩子真的有遗传吗？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汪淑小姐，我们经过新生儿婴儿筛选，你知道吗，我已经快崩溃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完了，我只有觉得完了。他说我们经过他新生儿筛选，他应该有一些，我说是红斑狼疮吗？他说不是。那我就说那他是什么问题？他说是心脏的问题。我心里在想哇更完蛋。那后来他告诉我是 PDA， 就是开放性动脉导管，他说我们要观察一下，所以他必须要在新生儿的病房。后来我们就经过祷告，就完全都是经过祷告，然后一进去看他的时候也跟儿子祷告。你知道后来我们的名字怎么命来的吗？微良，他的名字叫微良，口字边的微，唯一好，良好就好了，只要好就好了，唯一就是只要好就好了。
Thank you.
就这样子，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个神是又真又活哈。后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住院两个礼拜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我的儿子在那个新生儿病房是等于是最捣蛋的，因为所有心脏病的孩子他们都要献水，但我的儿子就是要喝一大堆，然后因为其实他太正常了，他们就是在等那个心杂音怎么什么时候能够消失这样子。在一个礼拜后他就闭合了之后又观察了一个礼拜，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后来我们那个教会里面的荣总医生才跟我们说，小儿科医生才说，你这是很大的神迹，因为大部分这样子的一个 PDA 的孩子啊，如果他是早产，那个是因为他的器官有些东西还没有长好，他出来还会继续，就是继续他的 growing， 继续他成长。可是你这个是满时间出来的，那如果一般而言是这样的状况，很可能是一个障碍了，那可能要观察到两岁以后开刀怎么样那个。可是你竟然能够在一个礼拜后闭合，他是一个成熟的 baby， 好像出生的时候有一点破损，可是又能够在出生后又闭合，他说这是很大的神迹。所以我就觉得哇，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有这么大的神迹，是要这个孩子亲自经历的。因为在那段日子虽然他很小，我跟我先生到病房带着他，都只有跟他说，你是主耶稣的小孩，你要自己跟主耶稣祷告，他的手就是会举起来，然后就很紧握着这个双手这样举起来哦。我们相信上帝真的是透过这个孩子给我更大的信心，他真的是做成了难成的事情。
是在耶和华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情，而且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啊！
是
神给的话，神就自己会成就。我常想说，上帝的祝福从来不单言，
嗯，
上帝的祝福也从来不会有错误的安排。
对，
我想这就是凡是属神的儿女都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因此，为什么在即使信心很软弱的时候，还是可以发出赞美？
是。
我们怎么规划都规划不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如果说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发病的过程之中，汪姐还是照自己的方式去过日子，也许就没有今天。
对，
微良今年已经11岁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记号。每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就觉得这是神亲自应许给你的孩子啊，这是更是一个柔美的记号。那我们也知道说，两年前开始你就开始停药，就完全身体都很康复了。
嗯，
那接下来想谈一谈，就是说您跟您的先生白起仲传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决定要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
嗯哼，我想最主要是我因为存活率只有10年嘛，可是我37岁的时候啊，诶，我竟然还活着。那我们刚刚就算了一下时间，其实到了37岁的时候，是很多人在社会上工作面临的中年危机。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的命还在，我接下来有多少年我不知道。可是如果按照我原来原始的生命，如果存活率刚好那10年是大部分的人而平均出来的这样的数据的话，我今天37岁，我觉得我活下来一天就是上帝给我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很渴慕的希望能够被上帝使用。好，那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所以我就找了几个文字工作的机构跟他们谈，但是其实我是挫败的哦。那时候我也不懂啊，我只是觉得说，诶，我在社会上工作其实也小有点名气啊，你们应该会争取一下才对吧。结果我觉得到福音机构怎么那么难啊。后来我就祷告，原来上帝要我沉浸学道，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就是刚好也是以前很爱我们的那位传道，他后来成为牧师嘛，他也给我们介绍说，美国纽约有个神学院，他们在台湾开始有一个像是密集式的，所以你一边工作一边上班，你就可以在那边进修。他们都是牧师啊，那每2个月会从美国过来，飞飞机过来，然后密集上课，前一周上3天，后一周上4天，我算一算，诶，这样子的时间我应该可以。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跟主祷告说， 主啊，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上课的老师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那个工作时间调整一下，然后我就可以用请假的方式，或者是那是我自己的时间可以去上课，就这样子。那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保留我跟我先生几乎都是同步的，他看我这样子，他觉得那他也要来祷告祷告，上帝给他更具体。他就在福音机构，就是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他过去是做国外的贸易，就是国际贸易，所以他那时候就到伊甸去负责海外公关部，负责这个整个，后来上帝也是祝福手上的工作，推动了一些反地雷的一些国际性的事工，还有就是友善城市哈，这样子的爱无国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他就在伊甸有四年的时间，那我呢就继续读神学院，然后把我企划的工作做好。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好好的读神的话，所以我们刚好上帝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是圣经神学院，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读神的话这样子。那四年以后神就呼召我们，也就是2001年，全家又搬到板桥仁爱进行会牧会。那去年上帝又呼召我们到万华这边开始拓荒的教会，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都是有传统的背景，传统民间信仰背景的家庭。过去我们觉得仗着我们的学识啊，或者我们的知识啊，我们可以在社会上有好好表现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的收入也不差，可是因为一场病，我们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以前我有一个客户都跟我讲说，汪叔啊，你一个人哦，你在你身上哦，我看你从你有病到现在，因为我后来吃很多药啊健康食品，我看你这个身上哦，可能就价值1000万了，十几年这样病，开玩笑，应该有1000万了。我说对，可是你知道吗，我这1000万是无价的，你家有1000万你怕遭小偷，可是我不是啊，我走到哪我就有带着这1000万，我觉得命很值钱。这虽然都是开玩笑的话，但是我会觉得我后来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有钱人。当你想要用钱的时候，你口袋里可以拿出这个钱来吃饭喝水或者是喝茶聊天的钱，你有了，你已经可以过了。可是我们过去就是这个脑袋没有被扭转哦，就觉得我要很多，10万不够，还要百万，都总是你的存款簿的数字后面要多加几个零。我生病的时候，这一些后面的零都没有用，因为我的零都是在前面。所以我觉得生命的那个价值哦，完全是在你那个气息从哪里来。我就是体会到10年存活之后的生命是上帝的，所以我要给上帝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呼召的原因。看到有那么多的人，他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困难、痛苦、贫穷。那种贫穷不是金钱上贫穷，是心灵里面很大的空虚，不知道生命的目标。我们就觉得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就到万华。
我想到万华这样一个教会开始做拓荒的工作也不容易啊，
是
因为拓荒的工作要从没有到开始到开始有。我想就你们自己本身的生活条件各方面来讲，都要做一个全新的适应啊。
是，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确据是让你觉得说这就是神要我做，所以我接受了，我要去承继这个使命。而在这个从拓荒到如今现在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自从我们决定放下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跟世界完全没有关联，因为我们所关心的还是这世界上的所有人的生命。我们蛮着重在做社区的福音关怀，就是社区工作。但是我们要从板桥又搬出来哦，首先最大的冲击的是我儿子，因为他的学区不断的在改变，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几乎注定不能有好的朋友或者是感情长的朋友。那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必须要为孩子思考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祷告， 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确据，就是你向我认真，我就向你认真，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那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说，其实上帝在呼召一些谁能够忠心的管家，谁能够成为那忠心的管家，真正做成这些工作是上帝自己。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其实不瞒您说，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不适应，因为以前我们在原来的传统教会本来就有弟兄姊妹，本来就常常就很热闹啊，哦，教导也好，或者是做见证也好，很多听众的。可是现在来这里谁听你啊，对不对？而且甚至于在万华那个地方拜拜的情况很就是比一般其他的地区还要更普遍。然后这个社区是老的社区，大部分去开拓教会都到新社区去，因为新社区有新移民。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正的移民来的是我们，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但是上帝竟然要我们来，因为 SARS 之后看到很多人都拒绝和平医院附近的住户，然后拒绝这一区的，包括仁济医院这附近的那这几条道路，而他们只要发现是万华地区的住址，他们就不任用他们了。我觉得那种感动哦，给我看到说，真的是主的灵膏我，要我们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觉得说，在里面的那个感动太强烈了，那我们就来了。来了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是神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是他带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才发现说，我们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是上帝自己在做，因为他爱这个地方的百姓。所以我们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参加联祷会，就是联合祷告会，一些牧者联合祷告会，只有第一次我们参加的时候，就去年的五月，当我们有那个感动，我们就先来参加。虽然我们那时候在仁爱进信会聚牧会哦，但是也很感谢那边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跟他们感情很深，但是他们很愿意成全神上帝的国度啦。所以我们来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就发现，诶，这个地方的祷告会哦，为什么人比较少，好，然后甚至也觉得说，诶，他们很接纳我们从外面来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这样一年这样下来，上一次我们的祷告会都已经十几个人，好，那是牧者这样子。我觉得上帝做成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只要忠心，我们只要忠心。那至于是怎么样的话给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肯定，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是需要认真的，是需要体察做一个门徒的一个心情，去过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我觉得其实信耶稣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革命性的事情。在以前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有拜拜啊，或者是就像我之前谈到，我们有传统子女的问题啊，我是长媳啊，我根本就是每天都要拜祖先的。但是当信仰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冲击？那我一直觉得说，当我认识这个信仰，我才真正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中国人太可爱了，我们都有敬拜神的心，我们都有爱神的心，可是我们可能方向弄错了，好，那所以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历程都是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是这场病，这个革命性的那个是很难改变家庭的一个系统的。所以我深深的觉得，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全新的被神这样重新 modify， 重新改变过，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我重新改变过，那上帝又是我的设计师，我当然就是听我的设计师怎么捏我，怎么造我，怎么做我。所以我想我们在拓荒教会的确不是很容易，但是也绝对不是像一般人讲的好像很艰困的不得了，反而我们的恩典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可是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手上，而且是非常的具体。然后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儿子后来到了万华，他现在读老松国小，才上学期的第一个学期就很被 很被接纳，好像甚至还选他做模范生，校外模范生代表他们班上老松这样子。我都觉得这都不是我们人做的，那真的就是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然后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说就往前走就对了啊， just do it， 就是你就是去做就对了。那神既然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有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十万名都能够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可能是一个小小教会， maybe 我们终其一生仍然是小小教会，但是我们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就是要训练门徒的一个门徒性的教会。那求我们真的是有求神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他在做，那他借着我们的手，他看得起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推动，我们就来这样推动，只要做中心的管家就好了。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节目当中邀请你一块来分享汪淑传道的生命故事。听过了他第一集，还有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想到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再怎么样千算万算，终有一失，唯有上帝的手，他不管怎么样的作为都万无一失。所以很盼望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但愿汪淑传道的生命故事能够鼓励你更深的靠近这位能够为你规划一生的耶和华上帝。云彩飞扬这节目盼望能够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你一块来体会也经历，不论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会有多少的无奈，或者会有什么样的苦难在前面等着我们去面对，只要你我愿意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仰望他，信靠他，并且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那么我相信我们必定能够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看见这位奇妙恩慈的天父上帝实在是可信可靠的神，他一切的作为必定要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并且使我们在其中能够得到美好的益处。节目播完之后呢，汪淑传道愿意将他的故事集纳入我们的云彩飞扬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索取云彩飞扬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的 CD 卡带成为你传福音的工具，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如果对节目内容有任何宝贵的意见，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在前面拨个02。如果你想写信，欢迎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在这里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可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管道，我们为你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老师可以陪伴你一块来认识这个信仰，认识耶稣，认识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帮助。那么在这里呢，节目最后要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愿上帝赐福保守你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健康，天天经历神，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四处奔跑何时已？